俄军战机苏27危险动作同 F-15 对峙，被指中调虎离山计。共军要喐手，曼敦海上医院突然开往南海，怀疑将会拖走马德雷山号。欧盟抵制匈牙利总理欧尔班，降级参与非正式部长会议。川普副首曼斯成长之路励志曾经提过保卫台湾。孟加拉10亿美元的项目选择印度而不是中国。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蓉。今日是7月17日星期三，下面是详细内容。最近北约和俄罗斯在各地区海陆空全方位的较量越来越激烈。近期一架北约的 F-15 战斗机在尝试拦截俄罗斯的图-22M3 轰炸机的时候，受到护卫的苏-27以危险动作对峙。但是有分析指出，俄方中了调虎离山计。 F-15 战斗机探测到一架俄罗斯的图-22M3 轰炸机在度飞行，随即作出相关准备，尝试逼近该轰炸机，迫使它掉头。不过护卫图-22M3 的俄罗斯战机苏-27突然采取行动，尝试保卫图-22M3。X 推主艾布拉姆斯发表图-27对峙 F-15 的影片，指出这个苏-27的强行动作非常不专业而且危险，容易造成双方的战斗机发生意外。艾布拉姆斯认为这段影片会令俄罗斯人感到开心，原因是 F-15 战机退让。不过艾布拉姆斯指出 F-15 战机退让只不过是影片的前半段，在影片的后半段又出现了另一架北约的 F-15 战斗机，逐渐靠近在空中飞行的图-22M3。艾布拉姆斯根据两架 F-15 战机机尾的标志，断定两架 F-15 应该是不同单位的飞机。他指出这部影片就象征着俄罗斯的战机很容易离开岗位，护卫机可以用简单的调虎离山计就引开。艾布拉姆斯亦都表示，如果两架 F-15 是同一架，咁对俄罗斯人来讲可能就笑不出。好多网友亦都讽刺话，而家美军军机愿意出现喺俄军军机面前，又已经系俾出足够嘅善意。其中一名网友表示，如果系喺实战，美军嘅 F-15 恐怕早已经发射 AIM-120 导弹俾俄罗斯军人，提早去见史太林。而接受护卫的图-22M3 恐怕会受到 REM-174 标准飞弹的亲切问候。亦都有网友认为，俄军这手碰瓷的技术就好像中共手把手教出来的一样，俄军军机的真正实力亦都受到很多网友质疑。有网友表示，俄罗斯在开始侵略乌克兰之后，就已经彻底将自己的军事底牌展现给全世界看。同时亦都有网友指出，如果双方的飞机真的发生碰撞，这样俄军的飞行员恐怕完全没有生还的可能。毕竟俄军现在大多数士兵都是进攻紧乌克兰，国内根本没有后备的士兵能够提供救援。中共和菲律宾的南海争端，仁爱礁成为主要焦点。中共自然资源部近日发表了仁爱礁非法坐滩军舰破坏珊瑚礁生态系统调查报告，并且播放了几十片仁爱礁、南沙之类，指控菲律宾在仁爱礁的坐滩行为对环境的破坏。专家指出，这是中共企图塑造舆论，为拖走菲律宾在仁爱礁的救船马德雷山号出师有名。日前还有报道说，中共军方果然要喐手了。目前菲律宾船只主要在仁爱礁和仙宾礁长期部署，这两个岛礁的局势亦都比其他岛礁更为紧张。菲律宾透过船只进行少量补给就能够长期维持。自从去年年底以来，中共加大了对菲律宾补给渠道的阻挠，并且破坏旧船上面的小艇和渔网，令补给只能够维持几日。目前菲律宾在仁爱礁 被中共慢吨的海警船5901号严密监视。同时中共启动了海上医院计划，中国第二艘慢吨级远洋医院船丝路方舟号已经赶去南海岛礁。这艘医疗船不单只为岛礁人员和军队提供医疗服务，亦都显示了中共在南海地区的主权宣示。专家怀疑北京方面是为将来的南海冲突做准备，跟着下来中共很可能派大型拖船强行拖走仁爱礁和仙宾礁的船只。如果有人员在冲突中受伤，可以就近将伤者送往医疗船治疗。丝路方舟号的主要任务包括医疗经验交流和为海军战斗力提供医疗保障。南海地区医疗设施有限，丝路方舟号进入南海之后提供了包括骨科、一般外科、皮肤科和消化内科等14个临床诊室的综合医疗服务，并且能够同时进行8个外科手术，可以提供300多个住院床位。中共的医疗船行动是南海行动的一部分，未来可能会在南海地区增加更多的防御措施。这个行动释放了强烈信号，表明中共和菲律宾届时或者有激烈对峙。匈牙利总理欧尔班趁着轮值欧盟主席国身份单独出访俄罗斯和中国，发表同欧盟相反的俄乌和平言论之后，欧盟多国就以降级参与在匈牙利举行的非正式部长会议来抵制。执委会亦都决定所有执委下半年都不会出席上述会议。匈牙利一号起接任欧洲联盟主席国，总理欧尔班分别在5号和8号突然造访俄罗斯和中国，令欧盟其他26国感到错愕。尤其他虽然不是代表欧盟，但是在事件报道就放上欧盟轮值主席的标志，混淆视听的做法令欧盟领袖群起批评，反作用陆续出现。欧盟主席国除了安排在布鲁塞尔欧盟总部举行的各领域27个欧盟部长理事会，亦都会安排在自己国家举行多个非正式部长会议来宣传本国，并且促进政策讨论效率。由于欧尔班一意孤行出访，违背欧盟在乌克兰议题的立场，匈牙利的非正式部长会议受到其他成员国抵制。例如9号在布达佩斯举行的竞争力政策非正式部长会议，欧盟各国产业相关部长只有7国出席，包括主持会议的匈牙利部长，其他国家就只是派出副手或者较低级官员参与。欧洲动态 Euractiv 报道，瑞典、芬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和波兰6个欧盟东北区国家已经决定整个7月都不会派部长到匈牙利开欧盟相关会议。欧洲联盟执行委员会26个执行委员原本依照惯例亦都会就各自主管政策领域参加非正式部长会，不过执委会发言人马莫尔15号晚表示，根据最近匈牙利展开主席国任期的事态发展，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决定执委会将会由资深文官代表出席非正式部长会议。同时冯德莱恩亦都决定打破执委会内阁拜访轮值主席国的惯例，下半年不会安排他和执行委员会一起拜访匈牙利的行程。欧尔班下半年在欧盟成员国抵制下，会不会令匈牙利在轮值期间内的政策目标无法推动，外界都密切关注。枪击事件阻止不到川普竞选的脚步，15号川普宣布了自己的副选人手是39岁的政治新秀俄亥俄州联邦参议员曼斯。在台海议题方面，曼斯曾经表示要保卫台湾，强调中共若果侵略台湾对美国是灾难。在15号的共和党大会，俄亥俄州联邦参议员曼斯被正式提名为副总统候选人，和川普共同竞逐下一任白宫正副总统宝座。这位被川普选中的副总统引发公众关注。曼斯今年39岁， 是共和党的政治新秀，担任美国联邦参议员只是一年几时间，同时是畅销书《绝望者之歌》的作者。他年幼的时候家境贫穷，高中毕业之后就投入军队，参加过伊拉克战争，在科技产业担任风险资本家。川普发文表示，这个选择是经过长时间考虑，他赞扬曼斯在科技和金融领域的成功背景。在2023年担任俄亥俄州联邦参议员期间，曼斯曾经公开表示，我们应该保卫台湾，我认为如果中共占领台湾，那将会是灾难。而在台海议题方面，曼斯就力挺对台湾军售，他曾经讲过，如果中共入侵台湾并且控制台湾，美国可能会见到另一次经济大萧条。而拜登总统形容曼斯是川普的翻版，但是曼斯早年一度不认同川普的主张，是川普的反对者，只是在近年才成为川普的忠实盟友。近日孟加拉总理哈西纳表示，该国政府倾向于由邻国印度来完成价值10亿美元的提斯塔河开发项目，来缓和印度的国家安全担心。彭博社15号报道，哈西纳7月14号在孟加拉首都卡达举行的新闻发布会向记者表示，中方已经准备好，但是我希望由印度来做这个项目。哈西纳补充说，中国向我们提出了建议，并且进行了可行性研究，印度也都提出了建议，并且将会进行可行性研究，但是我会更倾向于由印度来完成这项工作，因为印度已经占据了提斯塔河的水域，那是一个由孟加拉带头的，目的是更好地管理提斯塔河水体的倡议。中国和印度都希望得到这个综合治理项目，因为这两个国家都在争夺对孟加拉的影响力。提斯塔河由印度流入孟加拉，全长414公里，即是257.4英里。今年六月，哈西纳在访问印度期间开发该河流域的计划，在双方官员的讨论占据了重要位置。印度和孟加拉两国共同拥有很多由喜马拉雅山流入孟加拉湾的河流。2011年，双方就共享提斯塔河河水问题达成了协议，但是由于提斯塔河在进入孟加拉之前流经印度东部的西孟加拉邦反对该协议，导致协议未能生效。基于印度在解决这个问题方面犹豫不决，中国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印度出于对中国工程师在他边境附近工作的安全担心，今年较早时候提出了自己的提议。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亦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